他是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曾经担任过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主任还有所长。他的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中国近代史的史学方法，还有中国基督教史。欢迎教授。
谢谢。本来是明天早上再讲的，不过今天天子的旨意啊，叫我来这里分享这个说法。这个本来还可以更好一点，不过今天这样子。要更这个原来的一面跟大家呈现。早上这个早上的时候在问说，今天教友的职责在哪里呢？这个是不是教友的世界？我想这个陈教授答也很好，但是大家的责任。我自己是一个教友啊，那么我这个很高兴，就是本来明天我要去报信啊，去报信开一个会，一麻州的会，可是因为。这个校区这边认为需要我来参加这里，就立刻作为一个校友的身份立刻来这里，放弃大学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刚刚主持人介绍我，其实我现在目前的研究啊，除了史学方法以外，基本上我研究台湾天主教的历史，还有中国近代的天主教的历史。因为我是个老校友，然后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是方华老师的这个，不见得是得意的，直接上过他的课的一个学生。那个时候我记得写的那个读书报告，就是写南怀仁。后来得到我这个出国留学回来以后，职业安定了以后呢，我认为这个校友就应该有个使命感，就以这个教会的历史啊，作为我的一个终身的研究的一个职责。我觉得一个天主给我很好的机会。那我把我的兴趣、我的职业啊，甚至我的娱乐啊，都放在一起，跟我的能力放在一起，能够发挥为台湾这个天主教的历史、中国天主教历史做进一分，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台湾的教团啊，曾经有个决议，我很有趣，我也在看到，他说台湾天主教的历史啊，现在内部的研究，台湾大学的傅伟云教授在研究，我们希望啊，他继续做这个工作啊。可见教会有时候照顾不了太多了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历史研究我可能啊作为一个教友啊，可能这方面可以承担为教会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刚才我讲的是这个非常实用的，其实立马说活到今天的话也很可能啊跟刚才讲内容差不多，因为他面临非常实际的问题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做调试的工作。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啊，是对于立马这种不同意见的人啊，他代表背后也代表什么意义啊？研究立马这种相当多啊，是最近那篇文章刚写的文章说，立马这种研究百年史啊，有相当多的这个教内教外的人对立马这种研究，然后这个介绍的也很多啊。那我今天的角度比较特别，是从人家对立马这种批判的角度来看立马这种。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比较少人去把它做的整理，我来做的整理。基本上两个论点啊，这论点大概也是常识性的。就这些意义啊，其实怀疑这个时代的知识氛围跟这些意义分子的个人学术背景及性格啊。这个当然这个天刚教授也讲过，徐方起在哪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意义，因为那氛围不一样，呈现的意义也不一样。那同时呢，这些词义的人也反衬出来这些意义里面呢，立马豆的特色跟它重要的意义的一整个问题，跟立马豆研究会的一个著名代表，现在在天主教会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他是这个徐以和的教授的学生，今天早上这个韩州提到一个英文叫 cultural imperative 啊。就是一种这个文化上的一种等于一种强迫你要做的，就是说一个像天主教要进入在这个以儒家为主的这种文化氛围里面的西方教的话，他必须要一定要采取某种程度的一种选择策略才能够打进来啊，这种 cultural imperative 非常重要。 那其实啊，很多人批评利玛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其他的批评的时候，就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太离谱。那我们其实从那些反对或者非教会的人士来看天主教，反而能够更体现出天主教它的一些特色。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这个，不但可以补教不足啊，也可以这个可以补充它的错误，也可以验证教会的意思。所以我们从别人的批评当中可以看到自己。那一开始啊，我们看到明朝的时候对利玛窦的批评呢、啊，他这是份正史啊，二十正史里面提到利玛窦介绍的地图啊，我这边看到划线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他是想象的批评，基础资金的批评的地方啊，我有很多啊，我再把这个线画起来，特别的地方画起来，让大家能够整个利玛窦很清楚。另外这个有这个三百年前的这十岁诗里面提到，他认为这个利玛窦的这个上海游击群众，他们听都没有听过，觉得非常荒唐啊，都不可信了、啊。所以换句话说，对于利玛窦介绍的一些知识啊，现在看来都是常识，可是当时的人觉得非常的不可信，就对利玛窦批评认为他这个可能是被捏造的啊。会内当然也有一些人批评，大家都晓得这个文化名望啊，这个利玛窦曾经讲过，宁可捣药几名好的基督徒，也不要一批滥竽充数的人。教内的批评啊，其实基本上跟教会传扬，基本上是教会里面如何去服传得到最好的效果的路线的不同的意见啊。有些人讲重质啊，有些人讲讲重量啊。当然在宽松的时候，这个宁宽松就是在讲重量，可能有些高层在重质等等啊，有不同的这种教内的批评啊。可能跟教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利玛窦他也面临了教内，当然会内跟不同的区会他的批评啊，他是龙华明神父，这也是活了很久很久，将近100岁了，他后来接替利玛窦的思想。当然很多人喜欢强调会内之间的不和，可是据这个柯义林神父啊，大家都认为他的研究，利玛窦其实在活着的时候，会内的人几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啊。就是他去的时候也是对他的这个传教方法做一点反省，其中方面也是利玛窦亲自钦点的他的继承人。那这个离子这大家都晓得，这个有一些人指出来，这些人对于利玛窦，上个世纪对利玛窦这个评价甚低啊。他们认为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传教，而不是靠激发人内心的灵性，不才叫正道。我刚才讲过，传教上的路线不太一样啊。其实我也在讲到文化的那种，它强迫性啊，它律令就是叫你利玛窦那个时候必须要采取某种跟主流文化啊结合的一种方式，否则根本连门都开不了，对不对？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是我刚讲到的这个直接的传教啊，那个是可能讲到这样的那。这是不同方法认知的，这是不同认知的情况。这个，那有些人要认为他们话语言非常重要，有些人不重要，特别是19世纪的，我们怎样会提到？除了这个会士以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修会，像 MEP 啊，像托珀修会啊，还有建部扬生派啊，还有这些事情，他们都这个最激烈的就是我们之间了，这个大家都晓得啊。这个利玛窦太过可惜，他的一切心中都受到怀疑。还有一个就清朝初年的很有名的这个立法，就是杨光先啊，这个杨光先就把利玛窦的天主旨意啊，还有他的一些著作里面呢，来加以批判。批判的时候用了很多非常粗俗的语言呢、啊。然后他说是西域72种唐门之下就6种邪魔之一，等等邪魔也。其实啊，这个复旦的傅维珍教授已经提到，杨光先生他基本上是属于一种这个清朝初年的这个权势斗争之下的，他基本上就说他是文化流氓啊，汤罗网啊，这个是一个继承利玛窦之后的一个新天县的一个负责人啊。也有2种啊，一个他当清朝官员的，一个他清朝的官啊，他提了一个1000为1器的，就是汤罗旺继承利玛窦的基本上的传教方法跟他们自己的啊。 啊，我今天特别是提到这个复活升天啊等等的，还有他举了一些例子啊，还有一些这个说法，这个是朱元璋教授讲的话，他说明朝的时候省榷是第一次的教难啊，1620年代的啊，他这个不是配合这个驱逐东林党啊，所以这个来反教，这个杨芒坚你看本属阿佛鳌拜地方的流氓，所以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文学者他对这个他对他的批评，反映出当时的权力斗争的情况啊等等，他不了不知道这一点了、啊、今天是方中教授也讲了，就是说对于外来的威胁感到威胁啊，这一直到今天我讲到今天了、啊、这个中泛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是有这样的一种阴影在，一直认为这是传说，立马说了什么一直说你这个在澳门啊有集结对于中国的这个有种威胁等等啊，这个就是外患的一种威胁，其实他找错了，汤罗网也是被他这样子这个指称的、啊、就他只是有些传说啊把他加到立马说身上，这立马说被批评的有的时候是别人的，就把他归属于立马说，因为他是近代的开教第一人，还有一些清朝的文集里面就有提到这个立马窦，他这个他认为像立马窦跟佛教的批判啊，对佛教的批判他是荒唐幽谬，因为天主教跟佛教相当的很多地方这个当时的竞争的一个对手啊，所以呢立马窦他对佛教的攻击啊是相当的激烈啊，这个跟一个相当多的这在佛教立场里面提出一些大的说话。朱一尊啊，明朝的清朝大儒，他也提到，他其实是用刚才明史里面讲的话，1820年讲说他就不太不基因了、啊，而且有一些传说，有一些反正很特别的，这都传说了。神仙谷，大概一个说明上就需要一个圣旨啊，所以他们这样的传说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教友论啊，他有教友论啊，他说这种是比较有这个，就比较没有跟中国文化抵触的，不过他里面还提到这逻辑上啊，这个有一种悖论，他认为立马窦这方面就是有一些非常不同之处等等，反正就说到了清朝啊，到了雍正之后啊，对于立马窦的批评呢、啊、不像这个之前明末清初没特色，就他比较强调啊文化方面的奇风异俗啊，传说方面的一些跟传统的不同的地方，而不是说在跟佛教之间，因为已经被这个雍正皇帝已经列为啊这个不受欢迎的一个反教的一种政策之下，对地方的批评的内容啊，就是这样子一种文化方面。啊，你看这里也说，这里也是一样，这个续通点里面就是说这个说这个叫通俗中土好义者贤丧是吧，啊对这个文化所言这个风俗物产一说夸大是吧，对不对，这里讲给故事很有名的这个纪晓岚，他穿着绣纹上面散步啊，有两个鬼啊在讲，谈到立马窦啊，这个说这点特别的，他说立马窦其实啊虽然是批评呢、啊，其实是一种暗地里是称赞。他说这些人呢、啊，基本上就圆圆叙事啊，不达到他的目的不忠实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字啊，应该是非常的天真幼稚啊，或者是愚昧啊。其实他是其实是，我觉得是明贬暗讽啊。嗯，这个是纪晓岚提到的，这立马窦啊，这个可能比自己要粗野啊，这个是在后期的，是经常的。他讲到一个天象，提到一些对于天象学这些人的这个见闻知识也相当有限，只是觉得立马窦这些东西啊，提到这些跟中国的不一样，不太可靠，对天文学的知识下也是有限。赵翼，这个很有名的，是清朝的中期的一个史学家，他写过28纪，写过不少的史学的书啊。他基本上并没有太大批评，他认为立马窦在天文学比大孔立比较逆向，后来者大多通理上是一般人的不求陆立啊，不过他是一时好意的嫌丧失啊，他觉得坚持到他的是个好意的，因为跟中国的传统不太一样， 等等，这里面是对于教育里面比较少奥迹的地方啊，他就做了一些这个批评啊，就是我们传统里面啊，立马说介绍东西啊，跟我们的传统差太远了，对传统是有一种这个对于这个负面的味道啊，等等。这个照片呢，就是必须放弃。对这个教外的批判呢、啊，明末清初党争有些关系啊，与佛教之争受到威胁有关啊。后来的话，不但一种文化的奇风异俗，另外和不俗俗，这是刚刚接触到的结论。这个是立马这种时代，他们神父们做弥撒的时候还戴这种帽子，显然是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很大。所以以前因为受到我们在不在那个习俗的时候，跟西方传统不一样，都戴了帽子，这是在宣武门这个门道界里都是借来拍的，这是照片。鸦片战争以后很特别啊，鸦片战争以后啊。因为教会自己发展了相当将近100年了，所以耶稣会跟传教再进来的时候，发现当地特别上海的教会很特别，他们觉得有点好像不太正统，沾出来一些民间的一些东西了，所以产生了相当紧张的关系啊。对，这个有两本，有两本，一本叫做《昭然公论》，就是以前的教友跟教友传协会的会长啊那些人，他们认为啊。现在的神父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利玛窦时代啊，都叫大学士、西来孔夫子啊，说我们不得不怀念啊，这个印度大怀念利玛窦当时的开教，当时写了一本书啊，向这个西来孔夫子抗议，结果这个南格鲁啊，他也写了一本书啊，这个来回忆，他是批评利玛窦，说耶稣会啊。帝王座来到东西不办一事，单单读书，所以能通的话就是都很通啊。新西兰神父啊，住了2年，闭人也拜过，四根也开过，说话最不最清楚，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就他说他们讲学上海话，也不学中国传统的古典啊。这是南格鲁卫生新来的神父们辩解的。这个神父呢，不是办中国的俗事，他认为帝王座间接传教，现在应该直接传教。是不主耶稣所立是圣教，他说不是中国事情，是普天下一体的事情啊，和不能半自由，是一定要有。这个部门啊，这个效法主耶稣啊，耶稣啊，这个说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比较重要，就是为谈教相关啊，所以这个专注为他们为什么这么辩护啊？是当时的一种非常关系。这个是早期的徐家汇大堂的前面，是南德路建的教堂。他也说，如今办病人十分要紧。神父说了以后啊，能得空闲就能读书。市场叫了这么多啊，还是一样可以读书，因为他基本上方向不一样啊。是不是在外教人面前辩论一番，这也是好处。到底不是天主日日所用是良法啊？他希望直接传教，不像利玛窦跟佛教辩论啊怎么样的东西。利玛窦的在鸦片战争也受到批评。然后人都用圣保禄的话来讲啊，所以呢，这个他忽略了这个批评是忽略了，这立马是忽略了主要传教事业，注重好死的不与神教有关的东方文化语言学习啊。另外在教外啊，这个四方辩证里面也提到，这个他对于天主教，立马是介绍天主教的教义啊，有一些批评啊，跟佛教之间非常类似的，但是有些地方啊又不太一样啊。这个教友论不是说三教是比较好的书，但是更为厉害的，所以好坏参半啊，也没有说完全好。对教友论的看法啊，他说这个那个还没见到新教的王涛啊，王涛这个是这个跟李雅各到英国去帮他翻译45经的啊，是因为他大概在叫新教的立场啊，他把立马弄回去。弄得非常的这个批评说外国邪教政治系统流毒资金呢，注意一下，王涛是受到太平天国之害的，太平天国很多人认为是从立马窦以来传的教造成的一些结果，所以当时对立马窦批评就是翻译出来太平天国之乱，这个王涛这个号称在太平天国是一个状元，跟他有这种情不清，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啊，他这个是从文字来解读。他说，利玛窦地图上把亚细亚，他亚细亚最文解释，因为说亚细亚这个字是非常不好的意思，用最文解释来翻，这个有点在文字上这个来这个 现在养胃小死了。他说大家都不晓得，立马都讲雅西亚夫妻，就是暗点亚洲夫妻啊，这个雅西不好，雅西亚都不好。这个病人到后来就一家子这样，这个，这个就是，就说他们传说啊，然后把徐光启也拖下水了，说不学无术啊，这刚好这个完全相反啊，这个就是太平天国时候啊。他就是说立马就传教了，是吧？然后四教子誓死不悔啊，其实呈现出来，天主教真是那种殉教的精神。故贼得崇而扬其国，他是讲太平天国，把连在一起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时代啊，这立马都是基础啊。侠术又炫耀的学习啊，等等啊，这个是清朝时候的，清朝晚年的时候啊。等等的一些对立马都是批评。清朝这个由反教到教会，在附近的条例建立又被强制合法化，对社会上产生一些民教冲突，而立马都就变成了被批评的动乱的源头啊。这是我观察这个嘉庆人之后立马都是批评。日本特别，日本啊是讲日本对立马都很早啊，天主教就传到日本去了。这个有一个金罗山啊，日本的一个思想家，他讲说利玛窦说这个有死无终，无不信焉啊，就他接受了，应该就无死无终嘛，这个反正他就讲的就是从这个天主十义里面来批评利玛窦，然后从逻辑上来辩论，这个是林罗山在讲学日本的道场里面的样子啊。德川史记里面也提到。说他立马到明朝来啊，所以可是大家晓得，日本在开教百年龙井之后，有一百后来就忙禁教禁得非常的彻底啊。到后来你看这个西洋记录里面，把立马窦看成是中国人，他认为啊，立马窦是出生在这个澳门附近，在澳门附近乡村出生，很早很聪明，再到欧洲去学了，因为回到中国来。进教进太彻底了，所以把立马窦搞成中国人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清景白人的日本啊。我记得他也认为这些地方，因为在进教的情况下，他把这个把它描绘成一种很欺骗的，所以他这个真实身份是越来越模糊，产生误解啊。好，在二十世纪，马相伯物质立马窦是很特别的。他说立马窦是外国人啊，可是我们现在都称赞他啊。这个不是我们荣誉吗？可是啊，当时啊，在上海出版的法文教务月志啊，每个月啊，都骂立马窦，都骂他有三个罪名。第一个是说他喜欢语言古书上帝，不用天主这个名称；二个对其阿谀华人啊，这个顺其礼俗啊的调子啊；第三啊，他每天做的事情啊，修钟表、见见评课、交友论，著书的徒有其名。都是李之藻跟徐光启两个人帮他写的。说文学科学毕生无足观也。他说科学方面，你看说他科学方面并不那么杰出，事实上啊，这是开风气的人啊，开风气的人，他不一定要每个都杰出，他们开创一个门面，以后到后面的人继续发展。两种不同的立功业的人有两种啊，一种是开教的，一种是发展，对不对？他是开创的人，开创的人。你要他很专心，不可能专心，就可能开创一个大局面。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批评，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法国人啊，他天天的骂这个，就是马相伯看不惯这三个讲的。还有一些现在的西方的学者，他认为立马窦的这种强势政治危险之处啊，是把中国人的信仰跟基督信仰混在一起的综合体，不是纯粹的天主教。这跟谢和奈、杰奈的人讲话也，跟这个。这个是他对谢和奈的法国的一个派学家，他认为中国文化跟天主教不合，文化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性格，所以终究不可能产生早期的蜜月期之后，后来就会分道扬镳。所以他这个法国学者认为，说是这个不准备互相理解啊等等。其实如果真的完全不能够沟通的话，根本没有交流的必要了。这个我们后面就是谢和奈的样子。这个是小的不耿直吗？不小的，啊，不年轻的时候， 其实这个有人说这个来他那个科学啊，这个不双方这个准确，可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人说是过时过世，而且是秘密不宣的啊，这个是欺骗，立马都欺骗的啊，而且早期五十年代的时候，在大陆这种说博士期啊，他这种立马都是介绍的这种反动的思想、落后的科学啊等等啊，这个其实但是日本学者就说，当时极客原本性是最新的、最有权威的教授，这个丁先生介绍已经算最新的啊。另外呢，柯南里也说，这种真的实在不公允。第一，当时啊，这个权力的说法还不是公认的一个同志，而且严世伟是当时呢也不准这个传授的一种东西，所以这样批评他是不公平的。这个是德国的这个科学家啊。韩国首尔大学的一些宋龙培了，他认为利玛窦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形上学不大了解，对利玛窦对于宋命理学的这个责任是有点不公平。当然这我等下会讲为什么原因了，这韩国学者天主十一他们里面对于这个宋命理学有所批判。另外暨南大学一个硕士他提到，他说这个利玛窦是特别的像这个当时在这边的情况下教育出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认为这个宗教信仰受到无神论的影响了，唯物论的影响，又上了一种批评了。而以来批评呢，这个批评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我有一点看法，就是教外人士的批评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啊，民主跟科学的号召下来看历史，其中不少人认为啊是一种迷信啊是愚啊。而且批评严世伟是否他的科学论文科学刚才也讲过，已经有了批评了。这个下面这些很重要啊，这个中国国家主义啊这个民族主义啊，在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就变成主流，所以有些词汇像科学啊像迷信这些字啊都是新的词汇，这个词汇很多都是成为很中中层次叫这潮话，我们讲干话的潮很流行的话啊。因为当时大家都希望拥抱西方科技，如果拥抱西方科技的时候呢，能够摒弃基督宗教，恰恰能满足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自尊心啊！我不是全部接受了，我接受科学反宗教，这样一个感觉到教会绝对让我满足到我们民族主义的自尊心，所以很多对于马窦的批判，我觉得从这里来的啊。这个也有人说，这个利玛窦也不谈这些启示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耶稣钉死十字架，这个后来复活，这个三位一体的奥义。可是柯以林他讲了，他说利玛窦在路上到天津的路上啊，被太监马唐抓到，发现有十字架图像，那太监以为这是中国古代的邪术，那个他小人他真的是邪术，所以会处死刑的。利玛窦知道有时候不敢用这个图像啊，但是跟大家讲，对上对耶稣受难的事情呢、啊。他针对哪些已经悟道的人才讲，这一般人不讲这些事情，这一些认为他讲的这个不完全的教义的，这个是其实他有他的一种历史上的一种偶然的事件造成他的一种内心的戒心啊。二十一世纪啊，只有这几十年的批评啊，这个有些批评啊，这个是风道院新加坡人啊，他说他们对于儒学啊，这个缺乏深入的这种了解啊，这个辨别不深啊，所以会通的时候就要被处罚。吴义伟啊，您这些人，他最近他认为这个，他说地方都应该跟当时应该选择跟佛教啊，而且他认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呢 啊，对于道教的批判、佛教批判啊，这些是有点傲慢等等。其实他这种批判跟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法国的那个谢和奈讲的话差不多，或者更细致一点啊，具体跟道德的态度等等，这个我也是解释的啊。另外，澳门的一个香港洪振谦最新的一本，这几年的书啊，更文章，他说利玛窦学问似乎说原创建树啊，这个没有三间不能跟后面的汤德旺然后能比肩，这我刚讲过，一个是开创的，另外一个是发展。大家注意到这个台湾的邮票啊，很有问题啊，1583到1981华都活了400年那样子。我们的袋子是正确的啊， 说这个很有趣的一种，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写，说你写的这个还有。他活了四百年，人类啊，人类，应该当成这样的。这个也不对的，那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台湾主持大学第一次开会的时候这样子啊。夏伯嘉，这最近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他香港人，他学各国语言，对教会很熟，已经相当有名的一个德国专家，他对研究教会相当有名。他刚出版，我们还没看到他写的一马多帅。他在台湾大学发表一些演讲，他当时结论他是认为啊，利玛窦其实当时罗民坚了、啊，其实他说跟罗民坚不太合，他说罗民坚的这些资料啊，里面其实很整齐，里面提到很多很详细内容，后来因为可能跟利玛窦不合等等的，啊，然后他也很遗憾，就是说利玛窦没有采取佛教的政策，罗民坚政策，但是柯伊已经能够啊，他也是懂得这些语言，他认为他看到罗民坚的东西，并没有像这个夏伯嘉教授达到结论，最后不晓得两个哪一个是真的啊。这个对罗民坚的看法，这个不管说他是认为啊，这个利玛窦的他这个出生的环境啊，这个他生地方在哪哪个地方啊，算是他父母的性格，他这个东西分道扬镳，这个路线的不合，他这个罗民坚这个得入是佛教，有可能是这个相当有价值的啊。好，最后我讲这个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批评啊，这明末清初啊，说实话，相当于是不同的地方啊。是有新的语境，为什么呢？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多元又是去中心化、制度化的今天，华人不论是国内或海外，往往有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跟焦虑。大陆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这部分人寻求自己的定位跟自己的意义等存在性的问题。这样各种学科的研究，别的学科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化、越细致化。这种情况下，对于利玛窦开创自己的他的一些看法跟认识啊，他都觉得他们不够细致，对不对？而且现在社会当中产生了大型的叙述，强调语言文字的流动性、不透明性等等，对于真理客观的怀疑啊，后现代的这个体系下，对于直接言化的理论等等，都是要进行对立的批评。好，差不多，好，最后上。克里林说啊，两大误解，一个是历史上啊成功啊，其实啊是他开始了并不是那么成功啊，这个错了很多。第二，这个地方的先驱，他认为他是这个，不过我认为啊，他是在跟儒家对话，他跟佛教没有对话，是在儒家是有对话的。最后啊，无论如何，历史的立场鲜明，传教风格跟风格特色，虽然受到不少批评，但是路人恰恰可以在这批判当中看到地方的意义跟价值啊。今天很多人都肯定利玛窦取经，像他们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共同价值啊，普世价值。我们的历史当年所做的选择，例如不如意服，以结果具有不同的评价，但历史又无人有所，他的寻求共同处啊，努力使对方生活受益的作为，却是中西交流的王道。最后我一个打油诗啊，中西交流多年后，开教奠基利玛窦，构思创明天主教，就是他发明义国夫子成基教，要教会屹立七百年，教友数目二十万，礼仪之真诚遗憾，历史规矩遭批判，教内认为太妥协，教外相知妖魔化，历史意义意义多，时代对你影响大，今日回顾教会史，历史开创最艰辛，有外有走分辨后，选定路线向前行，义中求同真周道，天主复利乃王道。谢谢各位。
讲了很多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搜集到一些资料，从不同的无论是文人学者或者官员的批评利玛窦的角度来看利玛窦。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比较仓促一点，这样的我们问一个问题，不用我问你问题好吧？其实呢，因为我们刚才开这个利玛窦研讨会，徐光启研讨会，基本上我们就要说他们好话。就是我们要学习他们。那么呢，我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些批评利玛窦，他们有的人讲的，有的是不是对，或者我不用对错这个字，是不是利玛窦跟徐光启他们有个历史局限性？或者我们在学习利玛窦跟徐光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在某些方面有时候要走极端，如果走了极端，可能会像他们所批评的会成为事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看，从一个反面对学习利玛窦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对，我觉得上了立马走，他有他的局限性，他也可以举办。其实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有些的局限性。我其实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选择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当时面临说要开创一个新的名词，要做一些选择。这些选择在当时情境下，我觉得要批评他，可能要回到在当时的这个脉络当中来看，这样的批评就说有几个可能性，然后这种可能性他倒是可以选择，他没有选择那个可能性啊，他选择了就造成什么后果，要从回到那个地方角度会比较丰富，但不见他的都是正确的。这个有些态度啊，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你能不敢说应该第一还有我们自己，这是从我自己有信仰的危机，我自己有信心的危机，任何的危机的时候，我来看他批判他可能是造成我自己的焦虑，这一点我们自己对自己先做了一种预设的检讨以后，我们回到他的环境来看，可能有几种可能性，然后这种可能性他走了可能这一条，那如果其他的可能性看看，我们再看看，那有些可能啊，如果这种可能性可能更好，我们还可以提出来。因为现在的意思啊，这个他们说有种从分叉的意思来看，不是从一种直接性来看，我们为什么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到当时的情况，推出来的原因，我们现在要回到当时情况下，有几条线，这几条线可能的发展，我们就是这样来评价，会比较不限于自己的主观。